回顾2022年，尽管华盛顿政坛的氛围时常随着党派不同而出现严重的分歧，但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一个议题上几乎总能够迅速凝聚共识，应对中国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美中关系自2017年以来开始走下坡，目前仍处于历史低谷。多位国会两党议员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讲到今年的美中关系变化时话，中国近年来在军事、经济和外交领域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担忧。基本上是因为他们将我们视为真正的对手，以及他们在太平洋地区非常咄咄逼人的本质，还有很清楚他们正在以一种具攻击性的方式在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麦克朗兹对美国之音说，朗兹说，美国面对这样的一个来势汹汹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不得不更加强硬地做出回应。我们必须能够保护我们同盟友的利益。朗兹接着说，他们在发展进攻性武器方面非常咄咄逼人，不单止是有海陆空，还有网络和太空领域。同样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同美国之音访谈时直言，中共是很多问题的根源。我认为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但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将癌症带到世界。肯尼迪参议员说，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了解到，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冷战或者是热战，但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稳定的世界体系里面一个负责任的成员。这样的看法也获得到民主党人的呼应。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何伦说，习近平主政下的种种走向相当令人担忧。我们看到的是，在习近平统治下，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打压好像是在香港等地人民的基本人权，对台湾使用更加威胁性的言辞，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范何伦说，你知道中国正在使用中央集权制度在世界各地取得不公平的经济优势。范何伦补充说，我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跟中国相关的提案。回顾过去12个月，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局势随着华盛顿和北京在诸多议题上的严重分歧而进一步加剧。这些议题主要包括了贸易、人权和台湾。在和中国有关的经济与人权问题方面，国会两党所持的态度和立场基本一致，共和党人还更加积极关注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尽管在立法措施内容上时常有所不同，但民主共和两党都主张美国此刻必须团结起来应对中国挑战。自2021年本届国会开始以来，参众两院共有超过400项与抗衡中国主题有关的法案，其中至少有120项法案获得到两党的支持。虽然提出法案的数量庞大，真正获得到国会通过的法案并不多，尽管是这样，这些讨论常常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我们忽视了中国太久了，我们现在正试图迎头赶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科灵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才刚刚在这里开始。科灵参议员今年9月份和参议院无党籍独立参议员安格斯金联合提出一项立法草案，要求成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大战略委员会，将会在未来两年制定整合各个政府部会和机关，建立一套完整的全政府式的指导方针。虽然这项提案最后无疾而终，但就掀起了国会中跨党派议员对协调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法案的目的是要集结一班有想法的人，包括国会成员、私人领域、学术界人士，来讨论一个更大的长期战略应对中国，去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他们的政府。金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接着说，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处理中国议题的方式有零星的孤立，我们有军事竞争，我们有贸易问题，我们有高科技议题，所以很多的议题，而我想要做的是一个更加全面的考量，一个大型的战略。今年8月份，国会在这里酝酿多个月之后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内容包含了国家关键能力的防卫法的核心内容，以及备受各界关注的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的投资。芯片法案将会为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和研发提供了527亿美元的投资， 嚟到抗衡中國對芯片行業嘅大量補貼，國家關鍵能力防衛法案將會為美國公司對外投資建立審查機制，旨在限制美國企業投資中國科技企業。今年10月，美國商務部公布一套範圍廣泛的出口管控措施，其中一項措施禁止向中國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國工具製造的某一些半導體芯片，大幅擴展了華盛頓試圖減緩北京技術與軍事進展的努力範圍。國會兩黨領袖紛紛對這項舉措表示讚揚，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發表書面聲明說，這些對美國先進製造技術轉讓的限制措施是絕對必要，但我們還需要做更多，才能夠阻止中國共產黨作弊和竊取技術主導地位。這個月剛剛通過的2023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中，亦都提到了要提升美國實力與中國在全球領域抗衡。此前舒默亦都多次發言呼籲以更多的投資強化美國科技實力對抗中國的經濟威脅。幾十年來，我一直在推動共和黨和民主黨行政當局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並維持強硬立場，因為力量是唯一能夠贏得過中國共產黨的方式。舒默說，拜登政府與國會民主黨都主張對中國製出科技產品出口限制等強硬措施，這個也都獲得到共和黨人的支持。我認為我們必須本著這樣的精神去立法，我支持拜登總統的做法，將中國從我們的技術產業中切斷。肯尼迪說，習近平主席有很多竊取我們知識產權的記錄，霸凌那些不同意他的國家利用中國經濟力量去施壓其他人並壓制自己人民的自由。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和黨領袖吉姆·李斯參議員12月23日發表書面聲明時表示，明年的外交優先議題仍然會聚焦中國，他說還有很多需要做的，要推進和保護美國及其民有的利益，我們必須專注於抗衡中國挑戰的所有層面。李斯參議員說，可以預見得到的就是對華強硬派仍然將會大幅主導明年新國會的外交政策討論，眾議院預計將會成立一個專責中國事務委員會。今年中期選舉結果顯示，明年1月3日上任的新國會將會由共和黨人掌控眾議院，共和黨在眾議院將會有222個席位，攞下過半的218席，民主黨人則有212席。已經表態將競選新國會議長職位的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上個月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表示，如果他順利當選為議長，他將成立一個中國事務專責委員會，聚焦協助美國推出政策應對中國挑戰。麥卡錫點名來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領導這個全新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加拉格爾眾議員對美國之音表示，新委員會的首要任務是要向美國人民講明為何中國挑戰確實存在而且急迫要面對，我們希望將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擔憂與美國人民的日常生活連結在一起，講明為何中國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加拉格爾說，加拉格爾還說，目前已經有多位民主黨人向他表示有興趣加入這個新的委員會，但他拒絕提供任何聲明。在講到2022年美中之間最迫切的議題時，作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和情報委員會成員的加拉格爾議員直指，短期之內最重要的事是在台灣議題上去壓制中國。我們進入了最大危險的關鍵時期，加拉格爾說，我們必須確保我們盡一切所能尋求硬實力，在台灣議題上團結西方國際陣線，來防止中國解放軍做出蠢事。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普洛西今年8月份訪問台灣之後，台海兩岸的安全緊張局勢瞬間升溫，他們中國試圖建立某種新常態。普洛西在結束亞洲之行返回華盛頓後的一場記者會上是這樣說的，普洛西8月初訪問台灣是美國25年來訪台級別最高的美國政要，中國隨即舉行大規模繞台實彈軍演，並發射了四枚導彈飛越台灣上空，被視為幾十年來對台灣最具挑釁性的行徑。儘管兩岸局勢緊張，兩黨議員仍然接力先後訪問台灣，展現對台灣的支持。據台灣外交部的講法，包括普洛西在內，2022年共有37位美國參眾兩院兩黨議員訪問台灣，為近年之最，其中超過半數是在普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到訪的。最近一團抵達台灣的是12月17日到22日由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康熙恆率領包括其他3名眾議員所組成的美國國會訪問團。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朗茲對美國之音強調，國會方面對台灣的擔憂已經體現在這個月剛剛通過的國防授權法，這項總額達到8580億美元的年度國防開支，內容包含了超越以往規模的大型對台軍事援助。法案將會授權美國從2023年到2027年透過美國國務院的外國軍事融資計劃，每年對台灣提供達到20億美元，五年共高達100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法案還另外授權提供台灣至多20億美元的外國軍事融資直接貸款。不過在星期五12月23日通過國會的新財政年度政府綜合撥款法案中，這部提供政府 1.7 萬億美元開支經費的法案最終未將對台灣的無償軍事援助條款納入其中，僅是列出了授權美國國務院對台灣提供需要在12年內償還的20億軍事融資貸款。眾議院議長普洛西被問及對台無償軍援的開支未被納入協商後的撥款法案時回應強調，美國對台灣防衛的支持是無庸置疑的，我不是很清楚你所說的那部分的條文，但我們對台灣的承諾支持他們有自我防衛能力是很清楚的。普洛西說，朗茲表示他相信明年還會有更多支持台灣防衛能力的法案，很多情況將會取決於中國的行為，只要他們持續展現出更多的進攻能力，是的，我們還會做出對應的回應。朗茲說，中國外交部12月24日對國防授權法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指法案渲染中國威脅，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中國解放軍25日隨即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舉行軍事演練，台灣國防部26日證實中國軍機共派出71架次繞台，創下了今年以來數量最高的紀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約翰肯尼迪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近年來一直強調美國重返印太地區台灣海峽的安全局勢是這個策略的核心之一。我可以告訴你第一步是什麼，這個就是要確保台灣能夠選擇他們自己的命運，並且有足夠的彈藥去這樣做。肯尼迪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法治國會山的報導。